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4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在星期日说，菲律宾已经在他们专属的经济区内放置导航浮标，以维护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的主权。中国正在南中国海采取越来越激进的行动，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寻求与盟友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是表示，他们在5月10号至12号在200英里即是322公里区域内的5个区域设置了5个带有国旗的浮标，其中包括惠特森礁，中国称为牛轭礁，数百艘中国船只曾经在2021年在那里停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中国海问题发言人杰伊塔瑞拉准将在推特上面说，此举凸显了菲律宾保护他们海上边界和资源，为海上贸易安全作出贡献的坚定决心。中国在马尼拉的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2022年5月，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四个的岛屿上安装了5个导航浮标。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是宣布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无效。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亦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有主权主张。中国在岛礁上建造岛屿，在人工岛上配备导弹，建设跑道。多年来北京是有争议地区部署了几百艘中国海岸警卫队和渔船。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瑞尔星期五说，他对在北京与中国贸易部部长王文涛就解除贸易障碍的会谈表示满意，但这个只是为稳定双边关系所作努力的一个步骤。密切关注和追踪法瑞尔访华行程的澳大利亚媒体指出，虽然双方的会谈有进展，但是并未获得重大突破。法瑞尔是2019年以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他的访问之所以能够成行，亦都与澳大利亚工党在去年的大选当中获胜后，澳中两国通过持续的外交行动努力化解矛盾改善关系有直接关系。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亦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在保守派前总理莫里森主政期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澳大利亚指责北京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干预澳大利亚内政，同时以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为由，将中国华为公司排除在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之外。而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疫情进行独立的国际溯源调查，更加是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随即对进口的澳大利亚葡萄酒、牛肉、大麦、煤炭、海鲜和木材实施正式和非正式的禁令和限制。路透社引述法瑞尔在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说，这个只是稳定关系的道路上迈出的另外一步，距离这里是为了使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常化而开创一条道路。根据中国商务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谈当中向法瑞尔说，中国与澳大利亚具有高度的经济互补性，两国应该聚焦于长期的经贸关系发展。声明说，中国愿意与澳大利亚一起扩大双方的合作，并且希望澳大利亚公平合理地对待中国公司和中国产品。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公司美国分公司一名前主管星期五在美国三藩市一家州法院对字节跳动提起诉讼，指责字节跳动因为他向公司管理层就公司不法行为表达关注而被不当解雇。备受全球年轻人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就是字节跳动公司的品牌产品。该公司被前雇员提起诉讼之前，美国联邦和大多数州政府已经是因为担心中国政府对该公司以及 TikTok 上面的视频内容施加影响，而禁止公务员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下载和使用 TikTok。 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还呼吁在美国对 TikTok 下达全面的禁令。曾经在字节跳动美国分公司担任工程部主管的余印图星期五在向法院提交的诉状当中指控说，字节跳动在未获准许与授权的情况下，从事一项通过别家平台摄取内容并且由此获利的全球性阴谋。 他在诉状当中指出，当他向公司更高的管理层就此表达关注后，他们对这些关注不屑一顾，而且要求他将这些非法的程序隐藏起来，特别不能够让公司当中的美国雇员知道，因为美国拥有更加严格的 IP 和集体的诉讼的法律。余恩图说，他后来在2018年11月遭到公司的解雇。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在上星期短暂被捕和拘留，引发致命骚乱之后，他在星期日呼吁在全国范围里面举行自由抗议活动。伊姆兰汗在去年4月下台以来，已经卷入几十宗的法律案件。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布对他的拘留是非法，他在星期五获得保释。支持者对他的被捕感到愤怒，他们放火焚烧政府大楼，封锁道路，损坏军方财产，并将伊姆兰汗的离职归咎于军方。伊姆兰汗星期六晚上在 YouTube 上发表讲话，他说自由来之不易，你必须去夺取它，你必须为此作出牺牲。他呼吁他的支持者星期日在全国各地的街头和村庄举行抗议活动，并且宣布星期三恢复竞选活动。几个月以来，巴基斯坦正义运动的领导人一直在发动一场反抗军方的运动。就在伊姆兰汗星期二被捕的几个钟头之前，他因为声称高级官员参与了去年针对他的暗杀企图而受到谴责。巴基斯坦文职和军方领导人星期六声言缉拿支持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所有暴力抗议人士。现任总理谢里夫在声明当中说，他给予执法机关是一个72小时的目标，逮捕所有参与帮助、教唆并且从事纵火、抢劫、破坏并且损毁公共和私人财产的可耻事件的人。他说将这些人绳之于法是对政府的考验，他的案件将由反恐法庭审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另外一份声明当中支持谢里夫的决定。穆尼尔在声明当中说，决心将所有策划者、教唆者、煽动者和故意破坏的执行人绳之于法。巴基斯坦当局在星期六说，在西南部卑鲁兹省与恐怖分子连夜发生了持久的枪战，导致六名军人和一名平民死亡，六名攻击分子亦都被打死，另外有六个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提议制裁香港法官黎智英的儿子，担忧没办法再会见到父亲。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纯恩近日访问华盛顿，呼吁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虚假去欺骗。黎纯恩担忧表示，如果75岁的黎智英今年9月庭审被判长期徒刑或终身监禁，他很有可能再次亦都见不到父亲。同时有国会议员提议对破坏香港法律体系的香港法官进行制裁。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哈拿、法治、国会山的报道，我的父亲因为讲了真话而入狱。黎纯恩在星期四5月11号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听证会上是这样讲的，这一场名为一个城市两种法制香港政治犯与法治侵蚀状况的听证会，让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聚焦香港在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社会的自由程度出现的各种倒退。听证会开场，黎纯恩在四位证人中率先发表陈述的供词。他说，香港当局严厉打压我的父亲是要向他和其他人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异议是不会被容忍的，香港并没有新闻自由，并没有法制。
Now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for alleged crimes of sedition and crimes under the controversial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se ludicrous charges are based on his writing and other material published in Apple Daily. For this,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我的父亲的案件象征了香港司法体系有几咁破碎，这个应该是对所有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香港已经同往常不一样了，黎纯恩说。黎智英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并时常积极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旗下出版的刊物读者众多。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黎智英就成为被香港政府打压的主要目标之一。 自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实施之后，黎智英至今已经入狱两年多，并面临多项的控诉。去年黎智英因为违反报社租贷合约被判欺诈罪成立，判处五年九个月有期徒刑。此外，香港政府依据国安法指控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案件预计将会在今年九月开审。黎纯恩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担心地表示，他很有可能再次亦都见不到自己的父亲。香港安全官员夸耀地说，这些案件有100%的定罪率，我们预计将会面临长期徒刑甚至终身监禁，那就可能意味着我再见不到我的父亲。黎纯恩说，因为我为我父亲讲嘢，我不能够回香港探望他，他已经75岁了，如果刑期好长的话，他就会死在狱中。黎纯恩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他已经离开香港两年多，他说过去这段时间他都没有父亲的消息，亦都不知道他在狱中的身体状况。被问到对于接住落嚟的庭审有什么担忧时，他呼吁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假象所欺骗，
就是不要让香港骗全世界，因为现在跟全世界讲说，哦，我们还有 rule of law 啊， freedom of speech 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应该大部分的人也看得到这个不是真相。
他说不要被香港骗到全世界，因为而家香港同全世界话，我哋仲有法治、言论自由，但呢啲嘢应该大部分嘅人都睇得到，呢个唔系真相，就系要揭穿佢哋嘅虚伪。黎纯恩对美国之音话，黎纯恩话最担心嘅就系全世界会容许香港将法律武器化，藉以攻击佢嘅父亲。喺港岛系咪担忧九月庭审时？黎纯恩话，国家安全法是港府最大的武器。黎纯恩是香港前传媒大亨黎智英三个仔中年纪最小的，目前居住在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很喜欢台湾的生活，他更加希望台湾能够珍惜并保护现有的民主和自由。每个人要从香港学到的教训就是，每个人有一票是真的很重要的，你真的可以用过一票来做出很大的改变。黎纯恩说，他还表示他并不是很担心明日台湾会变成今日香港。他说在台湾生活了两年多，他感到台湾非常自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香港就没有这个自由了。黎纯恩感叹道，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言痛批香港法治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再看不到香港有法治，而是依法而治，由北京共产党霸主强加给香港人的法。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说，史密斯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以及参议院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可卢比奥与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今年较早时候再次提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法案要求重新评估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之后，美国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官方地位承认，并撤销他驻管人员享有的一系列特权、例外和豁免。史密斯表示，香港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已经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另外有三个额外的领事馆是没有道理的。史密斯议员仲提议，美国政府应该要制裁那些参与破坏香港法治的法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接点名胡雅文和郭伟健为制裁的对象。好像胡雅文这样的法官是破坏香港法治的共谋，他们屈从于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有后果。史密斯说，另一位我认为要制裁的是地方法院法官郭伟健，他判处了五名言语治疗师19个月监禁，因为他们出版了三本关于大野狼伤害小绵羊的儿童书，指控这些书具煽动意图，这个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惊了。听证会同一日，CECC 针对香港法官在港版国安法下的角色发布一份新的评估报告，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报告指出，自从中国2020年在香港强行推动国安法以来，当局一直以此打压公民社会，通过刑事检控打压反对声音， 在香港造成寒蟬效应。报告指出，作为法律系统的参与者，被任命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香港法官助长了这些有系统性的违规行为，我们必须进一步制裁法官、检察官和其他个人，因为他们严重误用这项国安法。这部法律本来就已经是对监禁和迫害的公开纵容。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说，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当前必须要尽快为受到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我认为我们针对必须提供人道主义途径，行政部门根据目前的法律尽一切可能采取行动。我真的希望国会也都同时采取行动。麦克利说，我们必须在美国这里提供安全避风港。除了黎纯恩出席星期四听证会，仲包括了长期关注和研究香港政治犯的作家布莱恩科恩、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任建锋，以及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科恩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有关香港政治犯状况的主要研究员，他向委员会公布了他所掌握到的香港政治犯的统计数据。根据他所撰写的报告，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香港有1014名政治犯，这个数字在过去一年之后急速上升到去1457名，增加近一半。若我将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在过去三年里面监禁政治犯的国家当中，只有缅甸和白俄罗斯的政治犯囚犯数量超过香港，完全不是法治的灯塔。科恩说，科恩表示，在香港被拘捕的主要是参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年轻示威者，他预计香港政治犯人数会继续上升，即使假设香港不再有大规模逮捕行动，这个数字在今年年底仍然会达到2000人。曾经在2005年到2008年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郭明翰在现场聆听了听证会的内容，他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香港有很特殊的感情，看到香港现在这样，他感到很难过，看到香港现在变成这样，他已经不可能再假装是亚洲国际大都会了。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法治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有这么多的政治犯，大众无法自由地讲嘢或自由地写作。郭明翰说，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所有这些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东西在几年后都被夺走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香港立法会5月10号通过修订法律职业者条例，规定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取得行政长官的申请许可及证明书。外界普遍相信此举是要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计划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抗辩，有香港大律师质疑此举将会导致香港特首的决定凌驾于法律的专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5月10日以举手形式表决通过法律执业者修例，要求没有本地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拿到香港特首发出的证明书，意味海外律师要参与国安案件，除非特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会获得认许。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受例有效落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释法精神，应对潜在国安风险。他说，港府珍视海外律师专案认许制度，但是必须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凌驾性考虑取得平衡。法案委员会主席马逢国说，港版国安法以中文撰写，海外律师不了解香港社会环境，难以令人信服能够处理国安案件。他说，海外律师参与案件期间将可以接触到国安机密文件，包括国安处调查报告，属于外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内容，将会大大增加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风险。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停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当局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 黎智英去年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就国安法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辩护，随后中共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十四和第四十七条作出解释，表明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若果担任港版国安法案件的辩护人，要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今年二月，黎智英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用欧文，或者就能否聘用欧文或者其他海外大律师代表抗辩向特首申请证明书。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港府修改法例限制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很明显是将矛头指向黎智英。
黎智英涉及问题，即是一个国际社会关注，他现在即是要集中火力要对付黎智英，不排除将黎智英带回大陆审添的嘛，是吧？我相信他又不想即是被一些外国的法律界以至一些外国的政界有任何机会去多声气或者说知得更多咯。所以到时的法庭审讯可能都会有很多限制都不定的，我相信。所以我想主要就北京就第一面子问题，第二呢就不想太肉酸，继续即是这种肉酸即是太过张扬。第三呢就要表示一种即是国家安全范围的问题，就不到你们说三道四这样。
钟建华相信港府是顾及到国际影响，先至冇一刀切禁止非香港註冊律師參與國家安全案件，
因為事實上很多即係香港嘅海外企業，佢哋有自己嘅法律團隊噶嘛，有自己法律顧問噶嘛。即係如果佢一刀切嘅話，咁你以後可能即係唔單止國安法案，即係呢條法例制定之後，第一個受到影響嘅就係黎智英，亦都可能除咗佢之外冇第二個受影響噶啦。咁但係，如果他的法案去到太極端，相信就會動搖了國際社會的信心，和特別是商業機構的信心。他現在還想跟人說香港一國兩制的嘛，還想跟人說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的嘛，也都確實是想香港繼續在引進外資，和為這個在美國上不到市或者要退市的企業提供一個門戶去融資的嘛。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大律師蕭志文介紹說，目前没有本地职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如果要参与香港各类案件，必须经由香港大律师公会批出一次性的短期执业证书。现在港府就改变了这一套制度，直接导致涉案人选择范围缩窄。
你可能找一些法律執業者是專門負責研究不同地方的法例，或者不同地方的憲制的法律。你可能找一些外國執業者就是專門處理一些不同jurisdiction 之下的這些問題。這個就是被告方面，我覺得其實現在新的情況之下少了選擇的，我只可以說我就覺得少了選擇，某程度上已經沒那麼公平。
非親北京陣營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在大會上發言的時候說，容許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可以體現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和司法制度開放，認為行政長官審批的時候應該有公開的審核準則，以增加透明度，消除港人疑慮。大律師蕭志文就擔心香港特首將來作出決定的時候會為所欲為。
行政長官的說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等同是一个行政个决定是 override 咗个 court 嘅 decision， 即係法庭就冇得 say yes 或者 no 嘅。总之行政长官唔批嘅完全讲都冇得讲。你甚至唔需要行政长官交代我考虑个乜嘢 factor， 考虑个边啲嘢之后决定，佢唔需要讲俾你知。而家连有冇原则需要考虑咩原则全部都唔使讲。即係佢唔使俾任何理由啊，总之我唔批就係唔批。
蕭志文表示，目前港府以應對潛在國安風險為由限制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但是先例一開，難保將來不會擴大至所謂涉及國家利益的民事或者經濟案件。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在这个星期，加拿大和中国互相驱逐一名对方的外交官，引起两国关系不少的震荡。在中国希望替造自己国际和平调解者的形象之际，北京和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吸引到不少专家的目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9号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殷日慧是列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他在5月13号前是离开中国。就在星期一，加拿大决定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赵毅。赵毅被认为参与了针对加拿大议员庄文浩的阴谋。加拿大环球邮报之前报道说，中国情报机构是曾经计划对庄文浩以及他在香港的亲属实施制裁，因为庄文浩在2021年2月投票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是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是被警告，如果他们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会被送回家。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卢哈拉是对此感叹，中国观察家们现时应该关注加拿大一场非常有揭示性的事件。加拿大外长的决定引起了不少的加拿大国会议员的支持。自由党议员豪斯法瑟是写话，没有外国政府能够被允许恐吓或者是威胁加拿大国会议员或者是任何加拿大人。这个果断的回应清晰展示了这一点。去年一个港人组织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20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中是走出来毁坏标语，亦是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的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内，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内，遭拳打脚踢，全身多次受伤。人在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看到加拿大驱逐中国外交官的决定之后，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个是英国政府去年应该采取的行为。他说，我是希望其他的民主政体能够学习这个的案例，支持他们的公民反对中共威胁、骚扰、恐吓、影响、渗透以及霸凌。作为对加拿大的回应，中国亦都宣布将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殷日慧。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所谓的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以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弄。加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中国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蓄意破坏中加关系，性质十分恶劣。对于汪文斌的否认以及指控，前加拿大电视台 CTV 亚洲分社社长布莱恩是认为，作为报道过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人，这番的说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正如是被指控的一样有罪，但是怎能够是公开指责我们。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处于动荡当中。中国企业华为的时任首席财务官2018年在加拿大被逮捕，罪名是阴谋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很快中国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2021年在加拿大允许孟晚舟是返回中国之后，北京很快释放了两名加拿大人。印度专栏作家、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的不暗点是说，加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他紧接着说，情况从这处开始很可能会加速，杜鲁多政府正在压力之下要回应一些中国干扰选举的严重指控，那些指控非常严重。之前环球邮报援引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北京干预了2021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该报报道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外交官亦是代理人来领导一场虚假信息的运动，旨在是推动自由党的某些候选人对抗保守党的对手。中国方面则是回应表示，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加拿大任何选举或者是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欢迎，甚至暗示可能会同中国展开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合作。这个态度的转变被认为可能为打破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恶性循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并有望为乌战停火增添一丝潜在的希望。据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我们对此与中国并行推进和平致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在出席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次活动说，中国当然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这个可能是非常有益的。自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一直对中国的立场持强烈批评态度。布林肯曾经暗示中国的和平计划不过是一个做戏的陷阱，并强调安理会的任何成员国都不应该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联合国宪章发动战争的同时去呼吁和平。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说，这个谋求给予中国在谈判中的作用的意愿代表着西方思维的一个转变，尤其是美国。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星期三5月10号说，如果有助于结束俄乌战争，他将会对中国的任何努力都表达欢迎。他在访问美国期间指出，西方不应该似沾住马槽的狗去阻挠可能的和解方式，并且我们知道习近平对普京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及其盟国将会怎样同中国在调解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进行并行推进和平，但是美国有很多明智的理由这样做。美国哈姆莱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舒尔兹说，从有助瓦解中俄关系到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等等，中美之间合作调解俄乌冲突，甚至令人联想到上个世纪冷战时期的美中苏之间的三角关系中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破冰之旅。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一直都表示其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但直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甚至缺乏基本的政府之间的正常沟通。美中关系已经恶化到双方都感到恐慌的程度，他们都害怕如果不采取行动，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差。舒尔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几日亦都表示美中需要找到沟通的方式缓和局势，而中国参与和平谈判可能可以令到两个国家找到某种对话的方式。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星期一5月8号在会晤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时强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稳定中美关系，防止出现意外，这个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基本的共识，亦都是两个大国相处必须要守住的底线。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教授史蒂芬·沃尔夫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美中在乌克兰战争问题的合作不单只是可行，而且更是可取的。沃尔夫亦都是新兴事实上独立国家的动态后苏联时期下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一书的作者。他说，美中关系可能是自1970年代以来最差的，不能够再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引发更多的不稳定，而双方如果可能共同努力达成战争的外交解决方案，都可能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去铺平道路。布林肯国务卿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那次座谈会中仲表示，希望可以在2023年年底前重新安排访问中国。主持该座谈会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修斯在该报网站上撰文指出，乌克兰战争的现实亦都促使美国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他在这篇题为美国开始认同中国在解决乌克兰战争中发挥作用的角色的文章中说，即使是他的国家靠美国军事援助而赖以生存的泽连斯基亦都欢迎与习近平建立联系，排除中国可能是不现实的。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强大援助之下令到俄罗斯屡遭重挫，完全
不配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的招牌，但烏克蘭亦都被認為很難在軍事上徹底擊垮俄軍。《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導說美國對中國斡船態度的轉變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看法，即俄烏雙方都沒有能力繼續無限期地交戰。烏克蘭國防部長列克西·列茲尼科夫上個禮拜對《華盛頓郵報》說，世界對烏克蘭春季大反攻的預期被高估了，這個可能會導致情感上的失望。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史蒂芬·沃爾特最近撰文說，如果那些從五國大樓洩露出來的文件可信的話，烏克蘭沒有辦法擊垮俄羅斯，無論拜登政府的幾多數的高級官員在公開場合講些什麼，他們懷疑他們都對這個殘酷的現實心知肚明，怎麼辦呢？沃爾特問道。這位美國政治學家在外交政策網站上的文章提出的一個大膽的想法，就是拜登政府應該邀請中國去參與。他在這篇題為烏克蘭和俄羅斯需要一個大國和平計劃的文章中說，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兩敗俱傷的情況之下，實際上美國願意利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基輔，而北京則同意利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莫斯科。而且敵對超級大國攜手促和並不是沒有先例的，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美蘇都曾經希望停止中東的某些衝突，並分別向各自支持的國家施加壓力。儘管歡迎中國調解俄烏戰爭被認為是上策，但國際政治撲朔迷離，這個其中並非沒有潛在的陷阱和代價。華盛頓郵報的伊格納修斯在該報網站上透露，美國官員仍然在度就是不是進行平衡的美中和平努力展開辯論。早在俄烏戰爭開戰沒多久的2022年3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就指出，只有中國才能夠調解這一場衝突。在被問及為什麼你覺得中國會做調解員時，博雷利說，因為別無選擇，我們歐盟不能夠成為調解人，這個是顯然易見的。他說亦都不可能是美國，但在另一方面，政治觀察人士長期以來一直都指出，如果中國成為調停者，對西方來講既有弊亦有利。倫敦國王學院學者奇洛·萊奧尼曾經在交戰之初在亞洲時報撰文稱，如果中國引領有關各方實現新的和平，這個將會成為北京的重大外交和公關勝利，同時亦都將會成為美國的挫折。萊奧尼最近對有關西方國家態度發生轉變的報導有所保留，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我懷疑西方對如何看待中國或者在幾大程度上接受中國調解的看法是不是發生了轉變。曾經擔任過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的約瑟夫·博斯科這個星期都說，中國對普京有特殊的影響力或許不錯，但是極為可疑的假設就是習近平可能會從普京那裡獲得重大的領土或主權讓步，而且向普京施壓的任何讓步都可能破壞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博斯科星期二發表在國會山報網站上的文章說，無論如何，習近平作為一個誠實中間人的角色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伯明翰大學的沃爾夫說，這對雙方都很有風險，對於美國而言，這可能會被看成是接受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另一個大的主要玩家。如果中國成功進行調解或共同調解並達成一項協議，那將會增強習近平關於中國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的信譽，那對美國和整個西方而言是有風險的。但對於中國而言，這個亦都不是沒有代價或者後果。沃爾夫說，風險在於他沒有辦法達成對莫斯科、華盛頓和基輔都可以接受的協議。對中國來講，出面調解的這個風險就是這個可能會傷害到和俄羅斯的關係。中國的政治解決俄烏衝突十二點立場聲明雖然沒有要求俄羅斯撤出被佔領土，但第一條就是要尊重各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專欄作家伊格納修斯說，幾位政府官員告訴他，俄羅斯一直對中國的調解努力感到不滿， 這個亦就是政府官員對中國的和平努力感到興趣的原因之一。中國官方到目前為止尚未對美國的表態作出正式的反應，但是中國官方傳媒星期二的一篇評論稱美國暗藏盤算。中國一名軍事專家在《環球時報》網站上的文章說，美國立場似乎從反對轉向承認中國在推動俄烏和談方面的作用的真正意思是中國不應該支持俄羅斯，並指望中國敦促俄羅斯放棄對烏克蘭春季攻勢的反擊。在激戰長達一年多之後，目前俄烏仍然都沒有罷兵的跡象，但是顯然雙方都沒有辦法靠自己而支撐這一場戰爭。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如果美中都傾全力去制止戰爭，停火或許並非不可想像。中國對俄羅斯的影響力顯然更大，而美國和歐洲對烏克蘭的影響力更大。倫敦國王學院的萊奧尼說，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美國、歐洲和中國合作，他們都可以取得成功並實現停火。而更為關鍵的問題就是，對烏克蘭來說，停火遠遠不夠的，問題是烏克蘭的利益何在呢？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美國國防部負責技術開發與研究的創新部前主任麥克爾布朗對美國之音話，這個不單止是只是停止戰鬥的問題，而是關乎到什麼是世界上的一個正義的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前往南韩，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专家认为，日韩关系的改善将美国印太战略能够给予中国压力筹码极大化。中国以中日韩三边关系牵制美日韩联盟，恐怕难见成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至8号对南韩进行两日的访问，并且在首尔会晤南韩总统尹锡悦。时隔12年重启日韩两国领袖频繁交流的穿梭外交，两人就合作应对北韩的核武器以及是导弹威胁，亦是加强经济关系达成共识。这个是岸田在2021年10月上任之后首度前往南韩访问，亦都是自2018年2月以来日本首相再次访问南韩。今年3月16号尹锡悦在东京会晤岸田，双方举行了两国是暌违12年的领袖高峰会，就双边关系正常化达成多项的共识，决定重启穿梭外交。岸田在50日后就即将是访问南韩。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岸田此行将邀请尹锡悦参加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港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以及是届时将举行的日美韩领袖会谈。双方在会谈之前针对国际情势与区域情势交换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密西西比的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面的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看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 那裡的北方軍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敗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軍在城外呈半圓形拉開。南方軍在盧口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條崎嶇山路之外，進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軍控制。南方軍還封鎖了查塔努加周圍的田納西河水路，切斷鐵路線。南方軍將領說，他們打算逼饑餓的北方軍投降。格兰特将军十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断，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擅自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以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总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4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 我当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李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李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山谷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话，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话，但是格兰特不肯告诉我们。林肯回答话，他亦都没有对我说。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2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1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同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离不切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有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李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4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李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日日都就来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Washington 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哦，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哦，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一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现在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一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一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吧？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李华，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了？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一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很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unch，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